好，那我们正式开始在到我们的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哈，第一讲。那加拉太书呢，我们今天已经常常进入了最后一章，那么我打算讲两次呢，就会把它讲完。那我想请弟兄姐妹呢，也赶快写作业哈。因为只有在写作业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学习到。我再说，我们这个小小的火传学院，我们并不是像有一些的神学班啊，他们就是教课也不考试，也不写作业，那样子的学习是学不到东西的。就像我们属灵上面的操练呢，你也是一样，是需要经过操练的。那么你们可能会问了，那刘牧师你自己怎么会这一些东西？那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花很多时间在操练，讲道也需要操练。OK， 找资料，收集起来，发表出来，我自己也是要操练。所以呢，你说要有一个有效的、有功用的，你是需要操练的。因为我不是那种天生会的，上帝带领我的路是一步一脚印的学习，所以我自己发展出来的东西，我可以教人家一步一脚印的学习。那这是我觉得这是神带领我的方式，你们可以去追寻那一些天生就会的人，但是坏消息是他不能教你什么东西，他了不起把他的恩膏给你，但是这个恩膏给你，你能够抓得到吗？这个恩膏又是一个捉摸不定的，所以你除了操练再操练，你有了恩膏你还是要继续操练，不然的话你根本就得不到。你得不到的时候呢，那你要怪谁？你要怪老师吗？还是要怪你自己？但是在我们火传学院的学习就是说， OK， 老师教了圣经课，有作业，我不是那种喜欢刁难的人，但是你写了作业的时候，我几乎可以保证你认真写，你一定学到东西的，你一定可以将来有一天你要分享加拉太书，你甚至要在里面找几节经文要讲到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你把所学的东西拿出来，你就挑几节圣经讲一篇道，那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，丰富到你可能自己都会觉得很讶异，当你分享出去的时候，人一定会有得着的，他的生命被喂养。那你不断的学习，从开始的时候是一点一滴的，但是你成熟之后，你以后的分享不仅是你分，就是言之有物，你还把你的生命恩膏给传递出去了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像其他的，他们这个神学班没有作业，没有考试的，我们是比较严格一点，但我希望你花了时间，你愿意被操练，你自己也愿意去学习，你将来学的东西是很扎实的。我要跟你讲，真的是很扎实的。好，我们进入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，我们回顾上一次我们谈到的，是从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，一直讲到五章二十六节。我们上一次只讲了六节。 他一开始就讲说，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。那么这个但字呢，就是对比前面五章二十一节，它里面讲到哈，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，但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意思，曾情欲行，经常习惯性的行那些情欲十七项的事情，就是在第五章二十二十一节里面所讲的那些的人，你没有办法承接神的国的。所以这个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啊，你不要自以为挂着一个基督徒的名号受洗了，你就以为拿到进天国的钥匙或者是门票，那个痴心妄想啊，真的。你要知道，保罗他在五章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，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还是常常去行那些情欲的事情，我可以保证你一定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果，就像保罗所说的。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，这是生与死的问题，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你将来一定会面对的。但是如果你现在变成了新约的基督徒之后呢，你花了时间在结出圣灵九种果子的话，那你一定进天国了。所以整个我们新约信徒整个的救恩呢，我们新约信了耶稣以后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就是在发展你的生命当中的上帝本性，这圣灵九果就是上帝的本性，你要把它发展出来呀。是的，没有错，这是圣灵要在你的身上结出来的，可是呢，你愿意让圣灵结出来吗？还是你常常情欲做事呢？你心里不痛快，不愉快，心里凭着自己的喜好。我要问大家，你是不是常常凭着你自己的爱好行事呢？你爱乱发脾气，爱批评论断，爱苦读，爱嫉妒，爱纷争，爱跟人家吵架，这是你圣灵的果子吗？显然不是。就算你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你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吗？啊，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当然还有温柔节制哈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，我看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在等着上天堂，他们没有花时间在发展这个九个果子。我告诉你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无论他们教会的牧师是怎么样教导，如果这个教会的牧师还让他们一直逞着情欲十七项的事情，然后还跟他讲说你已经进天国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讲这样子话的人，他将来一定要受神严厉的审判的。所以我们面对于所有这些神的话，你必须非常谨慎小心的明白，你不能够随便乱讲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写作业？就是我要确定你真正明白了。你不写作业，我不晓得你到底明白了没有。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在教导圣经的人是要非常严谨严肃的，随便学习随便讲，你就害人不浅了。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 OK，这个圣灵九种果子是一个气质啊，是一个 breathing， 就是一个呼吸之间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这九种果子啊。 这个明眼人，这个有灵的人，他很快就能够侦测出来的。温柔节制，这九种果子 ，OK， 这样的事情不会在律法之下，你反而成全了律法。我们今天讲说要爱人如己，那爱人如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可以爱人如己？就是这圣灵九种果子，你没有这圣灵九种果子，你怎么去成全律法？你不可能的。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会禁止这九种气质的，九种这种神的特性的。二十四节很重要，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有些人问我说，诶，什么叫与主同定十字架？与主同定十字架就是这一节圣经啊，你跟谁同定啊？当然是跟耶稣基督同定啊。那这里的意思就表明你是信耶稣的，就表示你的肉体的情欲跟你肉体的欲望已经被定死在十字架上面。那么对我们灵恩开放的弟兄姐妹呢，你知道那是在灵界完成的事情，在自然界你我的身上呢还没有。我们不能够说，哦，圣经上这样讲啊，我已经同定十字架了，那我现在所作所为都不是我的情欲了，都是圣灵的感动了。你开玩笑，你还会发脾气吗？你还会苦读嫉妒纷争吗？那个就是肉体啊，那个不是圣灵。那个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个二十四节是已经同定，你去看到已经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你要永远记得哈，已经跟上位，已经在灵界完全，不等于现在在自然界就已经成功了。OK， 如今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好，他新造的人，那是在天上看是新造的人，在地上还没有。所以呢，这个就变成我们信心的根源。你要看见，你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，也就是说以后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不是只有耶稣在上面，你要看到你这个人也是在十字架上面。你看着他，然后你对自然界宣告，嘿，刘义仁已经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。这个就是你的信心的根源，因为你相信保罗所讲的这一句话在灵界里面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你在自然界要走的路就有圣灵九种果子可以从你身上生命当中，你现在在自然界的生命当中可以长出来长出来长出来。二十五节，我们是靠圣灵持续的活着。圣灵得生其实是活着的意思，不是只有刚刚得生命，没有，你是靠着他生命活着，是圣灵的气息在你里面，是生命的灵在你的里面。你的肉体死了，你的生命是新的生命，你要靠圣灵持续的行事。所以你的选择是生活在顺服圣灵的自由当中，而不是生活在顺服肉体的捆绑当中。这是差别，就是在这里的。OK， 那我再强调一句话的意思，就是你的人的灵要顺服圣灵，你的人的灵愿意顺服圣灵，跟随圣灵，那你就不会去做二十六节。不要持续的贪图虚名，持续披湿了气，互相的持续的嫉妒啊！就是属灵的人啊，自己以为哇，我有圣灵九种果子的人，可能还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堂堂进入第啊六章第一节哈、啊，六章第一节。到第五节呢，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以温柔为挽回被过犯所胜的人。那请记得 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我们今天所讲的都非常重要。事实上，加拉太书每一节都很重要。事实上，你真的要细细追查的话，你每一节都可以讲，可以讲一篇道理。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这个过犯所胜就是说，即使有人在犯罪的时候被逮住啊，比如说，哎。有人在教会里面偷了一个东西，哎，现行犯正好被逮个正着，那该怎么办？赶快报告牧师啊！希望牧师一个属灵的人啊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灵啊，那个心啊，温柔的心，原文是灵啊，要把它持续的挽回、恢复 （restoring） 啊，恢复过来，又让自己持续的小心谨慎观察。恐怕自己也被引诱了。那什么叫属灵的人呢？就是在灵里面的人，或者是被圣灵充满满意的人。啊，请记得啊，属灵的人不是看起来外表怎么样哦，而是他的生命、他的说话、他的态度。啊，我们在。根据课程里面有讲到这个属灵人，什么叫属灵人啊？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啊。那我们的属灵人并不是那种号称是属灵的人，就是属灵的人哈。对不起哦，这个号称是属灵的人，那实在是差太多了啊。是真正有生命的人，OK，那个才算数哈。所以如果如果有人说他自己是有生命有。生命的人，那么他说话啦、态度啦，那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，那才算数啊。那这个温柔的灵的人，就是说他有温柔的态度，他也有温和的气息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其实牵扯不少东西。谁是属灵的人？属灵的人要有温柔的灵，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。那不温柔的人，那就不要做。那么，你来挽回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抵挡得住他所受到的诱惑？比如说，有人犯淫乱，被你逮着了，被你发现了。那你要怎么去处理？你温柔吗？不温柔，你可能看起来看到他就很生气，就想要骂他、指责他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呢是异性啊，你比如说我是男的，结果犯一奸淫乱的是女的，哇，那我也自己要小心，免得我被诱惑了。你想说，哦，他既然那么淫乱，哇！那你是不是也要很小心呢？所以也许可能是前面一节所讲的哈，嫉妒、虚名、惹气啊，你也不要跟着去哈，跟着他一起嫉妒，跟他一起去争名，跟着他一起惹气、惹怒。那属灵的人真的要有温柔，温柔把他挽回来。那这个功夫不简单嘞。很不容易的，所以一个教会里面有多少的有这样子的属灵的人可以来挽回呢？真是不多啊，真是不多啊。还要有爱心、忍耐，真的很不容易。第二节，你们个人的重担啊，要互相的担当，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吼、哦！我查这个基督的律法花了我好多时间呢。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，可能你们从来没听过。那这个重担呢，是真正的重压啊，是一个希腊字不一样的哈。这个跟第五节的担子啊，这两个不同的希腊字。 那这个重担呢，是指彼此相爱的重担。如果我们说这个基督的律法的话，我们简单的说，就是爱人如己，就是彼此相爱。OK， 就是耶稣基督说的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讲了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，要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么这个就很多人就把它定为基督的律法。啊，这是第一层你能够想到的哈。但这边又讲到一个互相担当，然后第五节讲到个人的担子要自己背。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我们作业就是会讲说，哎，请你来解释一下啊，这个担子跟那个担子有什么不一样啊？那么啊，基督的律法，这个律法这个字呢，的确大部分的字，希腊字这个是翻译成律法，没有错，但是你也可以变成一个习俗啦、原则啦、规定啦、形态啦。那么我们待会会讲的比较详细哈。那啊，基督的律法。待会是什么？我要讲，待会会讲得很清楚哈。另外，我先跟大家讲了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，他说：“当我们背负彼此的苦难的时候，爱会赋予我们力量去完成基督的律法。”所以他在这边呢，把那个没有出现的“爱”字放进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彼此背负苦难，你的苦难的时候。那意思就是说啊，肢体的重担压力，我们要彼此习惯性的共同负担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肢体生病，我们刚才啊射箭祷告哈，我们对于生病的肢体，哎，我们请 Casey 传道来为你医治射箭祷告哈。那你有心灵忧伤，或者是你受到什么事情的捆绑，邪灵的捆绑，或者你自己生活上遇见了什么样子的困难，或者你现在呢，生命当中遇见了什么样子情欲的网络等等。那我们彼此之间共同的承担，担当，最起码就是祷告。代祷，彼此代祷，代祷你的困难，你的重压就会轻省一些，就不会被这个太重的重担给压了。有些弟兄姐妹他可能财务上有困难，他的财务困难不是要资金周转，而是生活上的困难，家庭当中的变故，生病没钱了，那这一些东西，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因为爱的缘故与他共同承担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你就是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好，那么我们回来讲第一节哈。弟兄被过犯所胜呢，原文是被过犯取食哈，被他吃掉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先被圣灵所胜，不是被肉体吞吃。你要结出爱心温柔的果子呢，才能够把它挽回来。所以第一节有人被过犯这个逮住了。所胜利的，所吞吃了，那是要属灵有温柔的人才能够把它挽回来。挽回的就是修补的意思 ，restoring。所以这个工作是需要有耐心的，而且你要仔细观察它修补的过程。那如果修补不好的话呢，就更加的破坏了。那同样的。属灵的人，你不可以 自视甚高啊，你认为比较高超，你不会犯同样的错误，哎，那你要小心啊，因为可能呢就被引诱到了，你自己都不晓得。属灵的人是属乎灵的人啊，是被圣灵引导的人，就是加拉太书5章18节，也是倚靠圣灵行事的人，也是5章26节的人，这叫做属灵的人。啊，但是属灵的人，我们在火传学院的根基课程上面呢，有一堂课特别讲到属灵人的道路啊。属灵的人是有爱心，你愿意去挽回犯罪的人，有温柔的心，有警惕的心，有责任心去分担别人的担子，这个就是属灵人的意思啊。那么再来看了。在第6章第1节，保罗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，谁能当属灵的人啊，来挽回人的错误啊？那我再说，是只有那一些满有温柔的灵才能够做，说话要得体，要有智慧的人啊，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哈。但是耶稣他有一个要求，他说：“我们不要论断人，我们要先要求自己，去除自己的偏见。”那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是要去除偏见的人来做挽回的事情呢？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5节，他说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哈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的弟兄说：“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”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。去拔掉你也弟兄眼中的刺，这温柔的人是不能够论断人的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看见这个弟兄或姐妹跌倒了，你有爱心、耐心、温柔的要把它挽回来，但是在你的心态上面，你不可以论断他，你论断他。是耶稣所不喜欢的，是只有这样子，你不会论断的属灵的弟兄姐妹，你才可以去做的。如果你有论断的心态，就表示你不先把自己眼中的良木去掉的人，那样子的人不是属灵的人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第二点呢？要跟大家提一个美国教会的历史，最近1980年代，在1987到88年，美国有两位非常有名的电视布道家，他们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。对，有一个叫做 Jimmy Swaggart，他批判另外一个牧师叫 Jim Baker，这两个人都非常有名的。因为金贝克他犯奸淫了，他强暴了他一个秘书，结果事情被抖了出来。那个吉米·斯瓦格，因为他们两个在电视布道圈都是有名的人物哈，有头有脸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在他的自己的电视节目当中呢，大肆批评啊，大肆的论断啊。搞了当时呢，大家对电视布道家非常反感，特别是对林恩的，因为这两个都是林恩的牧师啊，所以呢，他是指责他、批判他金贝克犯奸淫，好像是很大的罪呢，不可原谅的。但是没想到呢，不到1年呢，这个 Jimmy Swaggart。他也被抓到，他在一个城市里面呢去嫖妓， 被逮到了。那个这个被逮到的时候呢，当然他们这两个人最后双双下台一鞠躬，就沉寂一段日子。不过现在两个人呢又重新回到了电视荧幕前，两个人又重新的有一些的这个他们的电视步道。他们两个因为很有名气嘛，但是呢有些的人就说这两个人不应该再出来了，因为他败坏了我们基督教界的名声啊。但我举这个例子，当然这个例子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啊。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，可能不太知道了。但是我要提出来的点呢，重点就是说，当我们看见任何一个肢体跌倒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挞伐他，而是你要先反思自己，在他那种情况之下，你会不会同样的陷入网络跟他一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属灵的人见到另外一个人他跌倒的时候，你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攻击他、声讨他，而是你要先反省自己。就像耶稣讲的，你先去掉眼中的梁，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去挽回那个弟兄或者是姐妹。当然你自己要祷告啦，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温柔的人去帮助他，而且你不会落入这样子的情景当中被引诱而跌倒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哈。OK，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六章第一节。第六章第二节呢，基督的律法。这个基督的律法可以翻译作基督的教导。我找到一个译本叫做 Hebrew Roots Bible HRB、哦、他对这一节的翻译呢，他用英文翻译就是 And you carry the excess load of one another and thus complete yourself in the instruction of Messiah。他中文翻译就是说，你们肩负着彼此的重担，从而在弥赛亚的教导中完善自己。他把基督的律法翻译成弥赛亚的教导。了解了。那么为什么我认为这个翻译比较准确？因为如果你讲律法的话，你就会讲，新约基督的律法，旧约摩西的律法，这两个都有一个名字叫做律法。但是这个，我们在讲加拉太书里面讲旧约的律法的时候，它大部分的意思是讲犹太人对旧约律法的解释跟遵守。保罗不是要废弃旧约的律法，我再说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他是要成全律法。保罗非常知道，保罗所反对的是犹太人对旧约律法的遵守跟解释。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等弥赛亚来，他们为什么要等弥赛亚？是因为弥赛亚来了以后，他的解释为最高以及最后的启示，这就是他们在等弥赛亚的原因之一啊。所以这节圣经要怎么解释才是最 fulfill 完美完整的律法解释。所以他们正在等弥赛亚来给他们最后最完美的解释。所以这个基督的律法，也就是说是耶稣基督弥赛亚 最完整、最完美的解释，解释什么？旧约的律法，是耶稣是要来成全旧约的律法，不是废去，不是废掉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去掉的。但是他这个成全，他这个完整的解释，犹太人也不接纳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礼仪的都已经没了，你不必宰杀宰牛，哇，弹血高抹这些动作都没有了。这不是犹太人喜欢的，也不是他们习惯的。因为我们说新约耶稣来了，耶稣是成全了律法，所以我们不必去守旧约礼仪的规定。所以这个大致上你都可以明白哈，那个是犹太人对律法的解释。但是新约呢，我们新约的信徒，我们是根据弥赛亚耶稣基督对旧约律法的解释。那这样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哈。好，那么耶稣基督给所有新约信徒一个新命令，就是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，所以信徒之间的重担彼此担当啊，包括你的软弱啦，你的过犯啦，你的重压啦，陷入罪恶的网罗，你的忧伤，你的痛苦啊，我们必须要互相体恤、同情、支持、帮助、代祷。那也可以讲说，彼此相爱实际上要做什么？也就是在这一节第六章第二节，我们彼此帮助，彼此支援，生活上、生命上的不足，就像耶稣讲了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就怎样的相爱吧。啊，这就是彼此相爱真实际上你在做什么。但是这一节的圣经呢，也带给我们新约信徒一个很不幸的神学思想。什么样的神学思想呢？有些神学家他们就认为啊，基督的律法直接取代了旧约的摩西律法，或是他认为基督的律法高于旧约的律法，认为新约信徒就不必去读旧约，或者是说旧约只是一个参考书。Okay? 你只要爱人爱己爱神啊，不，爱人如己。OK， 或者是爱神爱人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说，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他是要成全律法。我们是用爱心成全，但是我们的方式却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启示的道路。这就是所谓基督的律法，是基督对于旧约律法的解释。我们是照着他对旧约律法的解释来成全律法，而不是废弃律法。我们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，我们学到了几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他说不可杀人啊。耶稣的教导不是说，哎，你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那个才叫杀人，不是的，而是你动怒你就要受审判，而是你怎么骂人白痴笨蛋你就要下地狱了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解释，他不是来废弃律法，他是来成全律法，他是把律法解释的最完整、最完全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你不能说新约的律法高于旧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新约用爱心来成全旧约的律法，但是做法上的不同，没有什么高低之分。都很重要。第二点，例如以牙还牙， 以眼还眼。这个摩西律法是很残酷的，在他们旧约的历史上面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就有人不小心或是有意的把一只刀子插在一个人的大腿上面。好，那按照摩西律法，那被插的这个人呢，他也拿一把刀，同样的刀也要插在那个人的腿上，结果一插进这个腿上的时候呢，不幸伤到大动脉，失血过多，整条腿废掉了。结果那条腿他呢只是受伤而已，结果他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插回去的时候让他的腿残废了。哎呀，你说我在维护我旧约的律法呀，可是他腿瘸了，你没瘸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变成你的过失了，这样事情吵不完了。所以在耶稣基督他说 No， 不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啊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转过来让他打左脸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你有没有看到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8-39节，这个是耶稣的以基督的律法，基督对律法的解读，他的解释是我们最高指导原则，这叫做基督的律法。第三个例子，他说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哇，我们想说这个是当然啦，仇敌对我不好，我当然要对他抗衡啦，我要爱我的邻舍啊，我们邻舍是居住在一起的，我们共同抵御外来的仇敌嘛，很好啊。但是耶稣说你要爱仇敌，会逼迫我们的祷告，要做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人。哇，好，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在耶稣的解释当中呢，完全变掉了，完全跟旧约摩西律法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了。原来这是更高的标准，更完美的解释。那这样子的解读应用叫做基督的律法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你会说我的天哪，我从来没听过基督的律法不是单单爱人爱神以死相爱，而是你要透过耶稣对律法的解释去完成它。所以保罗他说有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，完成了基督对旧约律法的解释跟应用。我们一起来，好，那么我们赶快哈。第三节，若人若无有自己以为还有，就是自欺了。新译本翻译的很好，他说如果有人本来没什么了不起，却自以为是了不起，那么就是在欺骗自己。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？显然是在讲属灵的人啊，你以为你属灵吗？哎，你自己不是属灵的人，却自以为是属灵的人，你就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了。那么热情版的 Passion Translation 他说，如果你认为自己太重要了，不能够屈身帮助别人，你就是在生活在欺骗当中了。你太重要了，你没有时间去理会他们的需要，他们的帮助，那么你就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了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爱了，你太重要了，或者你没有时间了。 那是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整个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你要看你有爱心吗？你有忍耐吗？你有温柔吗？如果你没有，那你就自己承认就好了，没有关系。那你自己为属灵吗？有没有？当然，我们中国人的习性啊，当然我们都是很谦卑的。哎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你不要以为自己太重要了哈，你要尽可能去帮助人家，OK？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两个张力，你不要太高估自己，也不要太低估自己。那么这个对属灵的人，他也有这样子的要求。第四节，个人应当持续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那这个查验是持续的查验哈，当代圣经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每个人应该常常检讨自己，即使觉得自己有可夸之处，自己高兴就好了，不要和别人比较或在别人面前夸耀。这个就像我们刚才 Jimmy Swaggart，他在笑啊，你看金杯哥淫乱啊，奸淫啊，强暴别人啊，他该死啊，他该怎样啊？你要查验你自己啊，这是我刚刚讲的，耶稣基督要我们查验自己啊，除掉我们眼中的梁木，你不要再夸耀，在别人面前夸耀，你在自己。知道就好。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，他说，让每个人都致力于出色的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快乐将在于做正确的事和做自己，而不是得到别人的肯定。那这个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你自己做的对，做的正确，你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肯定与否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节圣经就是说，你自己的生命你要常常查验，常常自我反省，而不是要跟别人比较。如果你比得过人家，你就夸耀自己，就骄傲起来，这个就很不好了，这个生命上面就很糟糕了。为什么第四节？要生命自己查验了，第五节就给出了答案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这个担子呢是另外一个希腊字哈，5413，这好像是士兵背的行囊哈。我们以前当兵的自己都背了一个行囊哦，你的行囊、他的行囊啊，里面有你的私人用品啊，你的漱口杯啦，你的牙刷啦、牙膏啦、毯子啦，这些东西不适合跟人家分享，而且是你自己要背的啦。当你生病啊、软弱啦，人家可以暂时帮你背一背，可是到你病好了以后，你可以自己处理了，你就要自己背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。但是这个亚兰文的翻译呢，非常有趣哦。原来我的翻译就是说，每个信徒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良心负责任。他的翻译跟希腊人完全不一样。你的担子自己要背，你的良心自己要负责。亚兰文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个人的行为就是生命的表现，你的行为反映出你的生命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你可以装甲一时，但你不可能装甲永久的。你要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。你不管你今生今世在什么样子的光景当中，你要为你的责任，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任到底。别人可以暂时帮助你一下，但我们没有办法帮你背负到永远。我们为弟兄姐妹服侍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为你服侍同样的事情。这不是说你就永远没有希望， 我们一直帮助你，但最终你要为自己的东西要背负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课程啊，要帮助你，你要跳脱出你自我的限制，突破你自己。别人的帮助也可能只能是一时帮你突破一下，但你总是要自己走下去。这就是基督徒彼此之间帮助，你也要有一个范围跟限制，你不能老是说哎呀，刘牧师一直帮我一直帮我一直帮我，哎呀，我很愿意帮助你，可是我们都有限啊。人在属灵的生活上很容易自己欺骗自己，以为自己属灵了。但是属灵的人是在实际上在行为上在尽责任上面。第六章第二节的重担是个人彼此重担，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一同守着基督的律法的教训。第五节的是自己的担子，是轻省的。这个单子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马太福音11章的30节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那个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你要为自己负责任，直到见主面了。那加拉太人他说哎，我们来受割礼啊，我们要背旧约律法的重担，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讲说你还是背着爱心的重担吧，好像在使徒行传15章28节里面所说的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个15章28、29节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。好，那么我留给晋升作业的同学去写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五节圣经。好，顺着圣灵撒种，第6章6到第10节，在道理上持续受教的，当把一切虚用的攻击施教的人。那这一节圣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它在原文的意思上面呢，并不是像和合本这样子翻的，新译本呢翻的比较接近啊。他说，在圣道上面受教的，应该和施教的人分享自己一切的美物，不是把施教的人的需要供应他，不是，他是说分享你一切的美物。也就是说，在话语上教导你的人，你要去跟他分享你的好东西。那这是物质方面，在属灵上面的热情版，他这样翻了，他说那些被教导圣道的人会得到老师的传授，恩高的传递，所以这个是属灵上面。所以你纵观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原来这个交流是双向性的，老师教导你圣经的话语，老师也把生命的恩膏、话语的恩膏传递给你，你也把你的好东西，也许你的恩膏啦，你也跟老师分享。老师要求你写作业，你也把你最好的作业写出来。但那是一种双向交流的。老师倾囊以授，学生不是老师拿了老师最好的东西，然后一跑了之，也不感谢，也不有任何的表示。这个不是保罗在这里教导。保罗接下来说， 神不要持续的自己欺骗自己，自己被误导。这个自欺其实是被欺骗的意思，因为这原文是被动式，你不要被误导被欺骗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就是嗤之以鼻的。那个轻慢不得，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嗤之以鼻啊。他说如果你没有做第六节的事情的话，你跟老师之间没有双向交流啊，你是在讥笑上帝啊。你不要骗自己，人持续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老师辛苦的教你这些东西，他在种东西，他希望他撒的好的种子要在你的身上发展出来。你最起码就是你发展出来之后呢，你起码要把你这个果实要分享给你的老师。了解这个意思，不然的话你就是在亵渎上帝。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接下来保罗又说第八节，因为顺着情欲，这个情欲的原文是肉体，持续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持续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好，那么这句话呢，原文直接翻译这个是很有意思，撒种在自己肉体的人必从肉体收成毁坏，撒种但是撒种在圣灵的人必从圣灵收成永远的生命啊！我非常喜欢这个原文的直接翻译，因为他直接翻译呢，让你知道他的讲什么。我们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我顺着情欲撒种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人永远有一个选择 ，OK？ 你要撒种子在你的肉体上，还是撒种在你的圣灵上面？撒种在你身上的圣灵上面，用身上圣灵会长出果子来。身上的肉体会长出情欲的败坏，你的选择是什么 ？OK， 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热情版他说：“收割揭示了你所种下来的种子。如果你将腐败的老我生命种子播种到这个自然界的领域里面，你就可以期待体验。”腐败的收成，你将会收到那些腐败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种下生命圣灵的好种子，哈，你就会收获从圣灵永恒当中长出美丽的果实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就是你要怎么种你的圣灵酒果，你持续种什么撒什么，你就会长出圣灵酒果。如果你撒在圣灵里面的话，当然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跟其他一般英文的翻译是一样的，顺着圣灵撒种，但是撒在哪里？是撒在圣灵上面，让圣灵长出果实来。顺着情欲撒在你的肉体上，你就让它情欲哇，醉酒荒宴等等哇长出来的一定是败坏的生命。所以第八节就非常有意思了。你撒什么种子？撒17项情欲的种子在你的肉体呢？还是撒9种圣灵果子的种子撒下去？当然有人会argue， 会辩论啊，说诶，这个圣灵果应该是圣灵长啊，怎么跟我有关系啊？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讲是有关系的。你撒什么种子，人持续种什么，将来持续的是收什么。 这是因果关系，将来末世的审判也是因果关系。你不要说我种了一个很好的种子，就是我信耶稣，诶，对，信耶稣是最重要的，但是这不是唯一的。你要持续的杀，种在圣灵里面，它才能够长出圣灵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永远有一个选择，你到底要撒情欲的种子呢，还是你要撒圣灵的种子？我们都一直在想说，我这个圣灵酒果我怎么去长啊？答案原来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啊。我们待会会详细讲，我只是很快的把剩下的五节先讲完啊。第六章第九节，我们持续的行善，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时候就要收成啊。这几篇就讲行善原来就是撒种。OK， 不要丧志，不要灰心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人更当如此。所以你要顺着圣灵撒种，收永生的直接应用，就是在对财务上有困难的信徒家庭帮助他，这是最直接的，不灰心，不丧胆，继续努力。感谢赞美主啊！好，我们来比较详细的讲哈。当你持续的领受到一个圣经教师的教导，关于神话语的教导，你其实是在领受他的恩膏。就像你们听了我好几个礼拜的加拉太书啊，你们领受到我透过加拉太书教导给你们的恩膏。OK?所以保罗劝勉这些受教的人，要对其奉献支持他的生活。奉献是给予教导我们的人的，实际上讲不是给教会，是给这个人的。那我必须再说，我们在中国，广大的中国有很多穷苦的传道人，他们尽心竭力来传神的话，可是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生活很艰巨，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啊，传道人不能够太有钱啊。我不知道这个神学观念是怎么来的，越穷就越属灵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教导。那不是的，我们有一股属灵射箭的，我现在在发着财务祝福箭啊。对，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叫财务祝福。财务的祝福最主要的不是让你发大财，是让你去行善。很多圣经上都是这样讲的，赚钱是我能有更好的奉献。但是在这个对于传道人方面，我是觉得在中国是需要这个样子教的，因为看过太多穷苦的传道人。那我自己本身呢是比较例外的，因为我以前工作在高科技工作二十几年了，所以我没有那么生活上的压力，而且教会对我也不错哈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教导者在领受众人对他的回馈，他的奉献，他第一点需要敬畏上帝，免得在课堂上面呢种下了情欲败坏的种子给学生。这是保罗在第六节第六第七第八节让我们看见的。 第二点，顺着圣灵撒种给学生，一定会收到永生的果子。那这一些好种子，包括祈祷啦、圣经学习知识啦、智慧的话语啦，给你们啦、爱你们啦，然后在我们每一天的新生活当中撒下种子。这个撒种其实说穿了，就是你每天的说话行为。所以你说你要长圣灵九果，你就是每一天撒好种子在圣灵里面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可以说我撒忍耐的种子，其实当然种子只有一个啦，因为整个的都是爱呀、啊，只有就。其他八种不同的表现方式，但是你可以说我要撒忍耐的种子，这个忍耐的种子，温柔的种子，温和的种子，信实的种子等等哈，你每一天都在撒这些种子，这就是你怎么发展圣灵九果，所以这一个有心追求的。也就是注意，不要去撒轻易的种子，敬畏上帝，然后你撒着那一些神喜悦的、神本性的九种果子。那么，在更宽广的解释呢？每一个人不是只有单单教导圣经的人，第七节到第十节的内容也是给每一个人的。如果说我们把它拆开来的话，但我总觉得保罗他的意思是，特别是给做教导的人，要特别的小心，你要撒好种子给你的学生。但我相信应用上面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应用。那么，再话说回来，小孩子从小接触圣经，第一个教导他的是谁呢？你们猜猜看，犹太人在12岁之前是归妈妈管的，是犹太的女人，犹太的妈妈，她先教她的孩子。所以难怪犹太人他说，只要你犹太人，你妈妈是犹太人，你就是犹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小时候是妈妈教你 Torah 的，所以妈妈就是这个施教的人。妈妈要特别小心，你不要撒群蒺的种子给你的孩子，你不要把。你要撒圣灵九种果子给你的孩子，了解啦。所以为什么在家里面呢，孩子的教育这么重要，妈妈这么重要？因为你从小撒的种子，就决定了这个小孩子的未来。你了解吗？这是圣经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给我们看见的。你的妈妈是行善的人，你的孩子将来也是一个行善的人。你的妈妈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你的孩子一定是敬畏上帝的人，因为你从小就撒了种子。敬畏神的女人，她的后代一定是敬虔的。对妈妈很重要啊！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人这个一生啊，都是在撒种的。你的言行动作、对人对事，你天天都在撒种。但是你要看撒什么种。如果你天天撒好种， 时常按照圣灵的引导指示去行的话，而且你不随从情欲，肉体的情欲来做任何的事情，就像彼得前书四章二节，哇，我是不顺着情欲的，不随从肉体的情欲做事的。那我们要知道，连亚伯拉罕、连大卫都曾经顺着情欲撒种，你收了恶果，一直影响到亚伯拉罕的那个恶果，影响到现在。大卫的后果影响到他一生啊。人顺着肉体撒种，如果你贪心吝啬，不肯捐书给教导的老师，你结果必定是贪心收到败坏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把人陷在各种的罪恶里面。圣灵是赐生命的灵，所以你越顺从圣灵，你就越得到生命平安，是罗马书八章的信息。不要对老师吝啬，不要对教导你的牧师吝啬。我这样讲不是要你的奉献好，我是在为一般的牧者传道人讲话。你不要听到说刘牧师要我奉献给他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生活过得很好，我是在讲圣经里面的一般原则，你要对你的牧师好。 OK， 那第二点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。人的肉体在里面发动，然后再顺着情绪发泄，我发现肉体的情欲跟情绪很有关系，这样子的损失让人无法计算，甚至会摸到死亡 都有可能。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致死老我，致死肉体，而不要再替他撒种子。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圣灵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那么这个定死肉体的东西，死亡的权势就消失，而且顺从肉体，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，你会收到永生。所以顺从肉体就死亡，你什么时候想到死亡呢，就都有死亡。如果你想到圣灵，顺从圣灵是永生，什么时候想起圣灵，你就什么时候就摸到了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一个属灵的人随时想到圣灵，想到基督的律法，我怎么去讨耶稣基督的喜欢呢？不要让我再顺着情欲撒种，是顺着圣灵撒种。所以我们在上一次就讲，发展圣灵九果是我们新约基督徒最重要的功课，可惜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，不知道它的重点是在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原来我们每一天都在撒种，问题就是你撒的是什么种，你将来会收到什么，就跟你今天撒种是很有关系的。最后，当你有能力的时候，你要趁机赶快行善，特别像信徒一家人，我们信的人不是外人，不是客旅，乃是神国里面的一家人。所以我们如果不顾念家里人的需要呢，那就很糟糕了。不只是自己的亲人，亲的家人，你要顾到神国的家人。那当你有钱的时候，生活富裕的时候，不要趁机犯罪放纵肉体， 就像我们五章十三节里面所讲的，你自由了，你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，但是呢你抓住机会去行善，那是上帝给你的莫大祝福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啦，我们做个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很不容易，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每一天都在撒种，每一天都在顺着圣灵撒种，要得到圣灵酒果。我们也知道，原来我们圣灵酒果发展不好，原来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我们通常以为圣灵没有做好他的工作，哪晓得是我们自己肉体情欲的种子撒太多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说话、行事、想法、思想，都要受圣灵的掌管，让我们随时随时随处撒下圣灵的果子啊种子。再一次献上感谢，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提出来哈？
牧师，请问一下，那个个人的重担要担，互相担当。那刚刚说的这个重担，所以就是重担是指说在律法里面的重担，所以是不是生活？可是我们后面又说，我们要帮助，就是这个重担和这个我们个人担子要自己担当。
Well, 这边你讲的是第六章第二节 ，OK？
对。
叫个人的重担呢，但是真的是 heavy weight， 是真正的重担。那就是比如说肢体的生病，因为我们与肢体是同一个肢体嘛，所以呢，他生活上面的重担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几十个人里面，有一个生病了，他没有办法自理，他需要弟兄姐妹帮助他，所以大家就为他一同承担，来帮助他生病啊，生病嘛，所以要帮他承担啊，与他代祷啊。所以有人生病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人煮东西给你吃啊，给你送过来啊，安慰你啊，探访你啊。所以他会心里面就觉得，哦，有弟兄姐妹关心我，爱我，支持我，为我生病祷告，这是一个肢体的互相担当。那所以大部分来讲，就是生活生命上面都有。但是第五节的他讲到个人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任，就是比较是啊，个人生命上面我没有办法负责你的生命，这是你的单子，你的单子要长出圣灵酒中果子。我可以教导你，我可以帮助你，我可以恩膏你，但是要发展是你自己要发展。好，我这样讲你可以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谢谢。
谢谢。好问题啊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谢主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请这个 Cathy 传道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谢谢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在第六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看见，就是我们 不能再持续的顺着圣灵撒种，因为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，我们就要从顺着情欲撒种的，我们就要受败坏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顺着圣灵撒种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圣灵收永生。主啊，你真的是再次来提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选择，我们要选择跟随圣灵，顺服圣灵。哦，主啊，不能凭着自己内心的刚硬时常的在情欲里面这样的任意撒种。主啊，来谨守我们的话语，我们的行为，因为这果子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的，是我们自己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的，我们不能去将这样的担子去交给其他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谨守警醒啊，主啊，我们还要向众人行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主啊，赞美你，谢谢你啊，将这些话语再次刻在我们的心板当中，让我们昼夜思想，让我们能够凭着圣灵，凭着爱心来去行出来。谢谢主帮助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谢谢大家，赶快写作业吧。
谢谢，
我们下一个礼拜就是最后一堂课，然后我打算再做一个加拉太书总结吧，然后就正式的结束我们的课程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下礼拜见，
拜拜。